为我们今天呢是主日，也是礼拜天，那么感谢主，也是呢我们这聚会的最后一个上午的一个聚会那我们也是路德记的一个大结局。那我们说感谢主啊，因为透过我们的敬拜，无论是我们会众的唱诗，还是我们诗班的唱诗，真的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看到了。当然我们曾经都看过说，带着真的传记里面说，如果有一千条性命，我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那我就觉得其实更伟大的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也就是说神又给我十次生命的机会，给我一千次生命的机会，我每次都会无条件的把它献给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来使用我们，让耶稣基督来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荣耀他的名，来遵从上帝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知道，我常常想，每次其实我很享受我们一起的敬拜，享受十八在前面唱诗，我们正在默想下面自己的节。我常常想，感谢主，神又给我们一个主日，神又给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聚集。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也有另外一个反常规，如果这时候我们不是在敬拜神，因为呢，我们在各自的家里面，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面，在各自的那个旅游当中，现在我们在做什么？或许我们做的是，可能也没有太好的事，也不会太坏的事，甚至有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刻没有在这里聚会，我们可能正在去做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情，正在去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甚至参与一些神所憎恶的一些跟罪有关系的活动。但是感谢主，我们却能够在这里敬拜神，可以减少我们去做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情的那些机会，把它拿掉，而不是被动的，还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来代替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情，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借着路德记的这一卷书信来帮助我们，来祝福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心意，要让我们来到今天，我们透过主日的讯息来把我们带到我们生命的最高点，也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也是我们不但在肉身里面活着的目标，也是我们未来要面对我们永恒的那个目标，都在今天，我们要把它成就，透过他的道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图画，一个完美的远景，也是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也是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结局。所以呢，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路德记的四章里面，我们分为五幕话剧。那么序幕是帮我们带到一个尽头，带到一个没路可走的一个决定当中，而且人是绝对没有办法找到出路的。人类眼凭自己找一条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审判、脱离下到永远的火湖里的那个结局，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找到这样一条出路。但是感谢那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也感谢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基督，在人不能，在人凡事都能，所以他让童女怀孕，圣灵感应童女，让他的儿子，也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能够道成肉身，能够成为人的样子，能够卑微自己，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来代赎我们的罪恶，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来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能够被称为义，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能够得到他永恒的生命，甚至我们能够开始过一个以 为乐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这都是因为从第一章的第一幕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来呼召我们，他来重生我们，使得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产生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章呢，透过信心的试验，让我们来真正的来信从基督。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就会跟从基督；一个真正的跟从基督的人，也才能够证明我们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所以一个真信心经过三重的试验，让我们的信心存留下来，让我们明白我们信心不是来自人的选择，是来自上帝的赏赐。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能够跟从基督。然后第二部分，我们可以有信心的劳苦来过教会的生活，付出而不是得偿。一个真的懂得爱的人，他不是在索取，不是来在等着别人来付我们。一个真正的爱心是我们要无条件的付出我们的爱，主动的去给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真正的关怀这些上帝要我们去关怀的人，这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付代价，也就是信心的劳苦。那我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的主的信心的年，他从信心的年劳苦努力，让我们得到他的应许，要成就上帝他自己的应许，他要让我们有一个什么，在地上有一个暂时的归宿，我们的婚姻家庭，那是为了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一个永恒的归宿，就是上帝将要赐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天堂。也就是圣经说的话叫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那是普世教会的信徒将要去的地方，神所预备的地方。那好了，那么应该有这些那样的盼望，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候，在我们人生的追求里面，上帝会不断的赏赐给我们他自己的恩典，他自己的割宴天上属灵的福气。那么呢，他也会什么呢，给我们一个将来最完美的赏赐是什么，我们能够等候新郎迎娶新妇，我们将要与那位最完美的、最圣洁的、最荣耀的、最慈爱的那位上帝的儿子完全的合一，能够永远的与主同在，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累赘，我们是永远的喜乐的，一生一世的永恒的敬拜上帝。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信心的最美好的赏赐，也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最美好的信心，就是这个主题叫与基督联合，让我们生命能够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也是盼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海拔300多米的这个山上的这个度假村，那你说我是满满的出去，我空空的什么回来，我们反过来，我们是空空的上山，满满的下山，带着上帝的恩典，带着上帝的荣耀，带着上帝给我们的真理智慧，我们可以分分足足的下山，开始什么，就像耶稣就当初带着三个门徒登山变相，在山上是美好的，是享受的，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山上的享受当中，我们在山上的工作是为了什么，更好的去山下去，去服侍上帝服侍的人，让我们去做我们在世上应该做的工作，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不是放在船底下，不是放在地印子里，是放在什么，灯台上，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瞒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退休，得到上帝的工作，得到真理的喂养，得到 的满足，不是海绵而已，不是我们只是吸收而已。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海绵，不是在吃进不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管道，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是一个上帝透过我们祝福到万民的管道。所以上帝要让我们回到他让我们所服侍的地方。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第四章里面昨天我们开了头叫新的赏赐里边讲到了某人与波阿斯的对比，来看到了波阿斯他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神所预言的一个大能的财主。他大能的财主不是物质的丰富而已，不是家产的丰厚，乃是属灵的丰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呢，今天我们刚才我们看到心灵的赏赐是什么呢？你看到当波阿斯在某人认为羞耻的事情，波阿斯却荣耀的宣告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比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成就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这是波阿斯的宣告，这是某人以为羞耻的事情，当作一个累赘的事情，当作一个负担的事情，当作一个包袱，却已甩给波阿斯。谁知道波阿斯正在那里早已什么等候盼望这个最美好的来自上帝的赏赐，来自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不同生命状态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道德观，他的处事观完全甚至颠倒的，是完全颠倒的，无法想象的一个差距。那么我们看到感谢主的是，不但波阿斯是这样做，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了结果呢，城门口众民和长老们也一同见证波阿斯所得到的来自上帝的赏赐和恩典。所以他们回应了波阿斯的见证，所以他说你们今日做见证。那十一节说我们做见证，因为耶和华是进你家的面君子，现在是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在以法他的恒通在伯利恒的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是你后裔，是你的家世家乡他玛从犹大所生巴勒斯的家一样。我们看到这里的祝福里面非常宝贵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生了以色列十二先祖的是谁？是利亚和拉杰。这个成为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就是从利亚和拉杰所生的十二个儿子所产生的。所以你知道吗？对以色列的祝福说，对一个女士，这一位女性祝福说什么呢？或者这个男说，神赐给你这个妻子，就像拉杰和利亚一样的话呢，也是以色列的女子里面最羡慕的部分。那感谢主的什么呢？他就说，约耶和华中的少年女子是你后裔，是你的家乡他玛从犹大所生巴勒斯的家一样。那么这个巴勒斯的出身是神应许从犹大支派所生出未来的弥赛亚的先祖，而且是什么，在绝境中眼看已经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绝主本身上帝让他玛生了巴勒斯。所以呢，这时候都说他们一个是延续了以色列的发展，更宝贵的是延续了弥赛亚的应许， 这是非常多，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非常感恩的是神透过拉结和利亚伸出了以色列十爱之榛，以色列的十爱天主。那么对整个人类来说，对整个上帝的永恒的计划来说，他像他玛一样延续了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夏娃犯罪之后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到亚伯拉罕时代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后裔，到延续到给大卫的应许里面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关乎从古至今创世以前到现在上帝所给我们那位弥赛亚的应许，就这样的贯穿始终的国家的祝福。当然我们看路不忘都娶了什么路德维希，这个我们说是一个什么，我们常常说大家为什么看到这西方式的童话故事，丹麦童话故事，或者英格兰的童话故事，大结局都是什么，那位公主就嫁给了什么美丽的公主，嫁给了一个英俊的有荣耀的王子，从此过上了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这就是西方童话的一个结局。然而这个结局其实你要看到它背后的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那个不是终点，终点在哪里，是盼望波阿跟路德的联合，也不是终点，终点是什么，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待会我们会讲讲这个问题，路德波阿娶了路德为妻，对以色列来说当然非常的埋下一个伏笔是什么，哇，路德跟波阿斯结合就结合了，那有什么了不起呢，不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吗，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吗，两个男人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就这样的结婚了，就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嫁给了一个什么大能的财主，从此路德嫁入豪门，一世无忧，而这个男人呢大能才别终于最终抱得美人归，这就是大结局，这个结局没有多大意义，这不人本主义的一个所谓的理想实现，但是路德就没有在这里结束，路德说他娶了波阿斯，当然了人什么中国人什么多子多孙也是福嘛，那多生几个孩子也没问题，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最后路德记用一个家谱来结束路德记的整个的启示，为什么，原来你就茅塞顿开，路德与波阿斯生了一个什么儿子叫什么俄贝德，俄贝德是何人，如果你不看后面的家谱、哦、就是俄贝德位，反正我知道波阿斯路德结婚了，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俄贝德，这个俄贝德后来又生了很多孩子，从此这个家族发展壮大就结束了，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俄贝德可不是一般的人，当然那你知道妇女们的祝福什么呢，说你有一个儿妇，这个儿妇比有十个儿子还好，这有七个儿子还好，那我说了多说句伤感啊，七个儿子，但七个更完美啊，七个王中有比七个儿子还好，然后呢拿你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这个很有意思啊，本来是什么，本来是什么人，本来是什么，本来应该是祖母对不对啊，祖母结果呢把他什么做了养母，这个好像打网不分了，本来就是的你知道吗，在祖里面我们经常说的，在祖里面有没有属灵的孙子啊，有没有属灵的尊称啊，没有的，没错，现在我在这里，我的女儿也在这里啊，那我是上帝的什么儿子，那我女儿信主是上帝的什么，应该是外孙女啊，但是她也是上帝的什么女儿，乱套了乱套了，那教会里面乱套了，哎呀没有长网费了，在肉身里面当然有长网费，但在属灵里面有没有长网费啊，没有，所有的人都是上 信主的那些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的儿子也是上帝的儿子，你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你都是上帝的吗？如果信主的话都是上帝的儿子，没有排在他们排不少背下去，那上帝不知道有多少代的多少代的后代。所以呢，感谢主，路德所生的孩子也是拿阿米的孩子，为什么？因为都是上帝的嘛，都是上帝的孩子。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更隐藏了一个奇妙的一个线索在哪里呢？当然说，不但说神的名得到称赞，更伟大的是什么？从大卫的家谱看到，波阿斯路德是大卫的什么曾祖父？什么概念？哦，原来路德跟波阿斯的结合，不是一个男人跟女人结合的故事而已，不是一个美妙的这个爱情终于有了一个结局，这都是不够力的，不够深的，不够全面的。是上帝带领波阿斯跟路德的结合，他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已，是要透过波阿斯跟路德的结合来成就弥赛亚的应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须从哪个支派生出来？必须从犹大支派，必须从犹大支派的哪一个家族生出来？大卫的子孙。而没有大卫，就不可能有耶稣基督的肉身出现。而没有俄贝德，也没有什么大卫。没有俄贝德，没有波阿斯路德的结合，有没有俄贝德？没有俄贝德。所以原来这里面达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贯穿整个圣经的一个线索，是路德跟波阿斯的结合是关乎弥赛亚的应许的成就，再往前的是关乎上帝在创世以前所设立的那个永恒的救赎的计划。这才是路德记所把我们带到的一个属灵的最高分。所以路德记才会以大卫的家谱来解读整个路德记的分享，就让我们明白原来路德和波阿斯的结合，如果只是一个男女的爱情故事，它不会被记在圣经里面，它不会被作为正典成为历史历代他的子民所应该诵读的应该分享的讯息。它一定是关乎弥赛亚的救赎，关乎上帝的计划，关乎他子民的那个得救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那这是整个路德记的内容。我分享到这里，这我第四章我要做一个总结。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家中得到信心的赏赐，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到我今天所要讲到主日里面的最伟大的讯息，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蒙恩得救之子所应该追求的我们人生的最美好的目标。这个目标不仅是关乎来世的，也是关乎今生的，不但是关乎明年的，也是关乎现在的，不是不仅关乎你信主多少年后，也关乎你刚刚信主的每一刻，不但关乎你现在在这里，也关乎你即将下午要回到我们各自的生活岗位里面的每一刻。这是一个基督徒一生里面每时每刻所应该追求的这个美好的生活是什么？与基督联合。所以这就是路德记把我们带到一个生命的最高的境界，也是每个门的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一个境界。最后盼望在座的要注意了，这个是我特别提醒你，如果你打瞌睡的人，请你现在最好能够站起来到旁边站着听，不要打瞌睡，因为你再打瞌睡呢，我就要用石头砸你的心，看你的是不是石头碰石头，还是石头给他打到肉身上，让你痛一下，终于苏醒了。 如果这件事情不能感动你，就求神把你的石头皮换成什么肉皮，赐给你一个肉皮。好，我们说与基督联合的意义里面完全两层的含义，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分享，时间不能很长。第一个基督联合，还要给大家一个最通俗的方法，让你明白什么叫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第一层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活在地上。我记得昨天晚上安迪老师分享的见证里所提到的，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宗教的仪式，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当然都不是我们的目标，都是一个手段而已，都是一个方法而已，当然不能不重视它。我经常讲，一个研究家也讲过，只强调形式，不承认内容是宗教，就说你只强调形式，却不强调内容是宗教，你只强调内容不强调形式是骄傲，这点都是错的。但是内容最重要，好的内容一定要有好的表现形式，但是内容是决定性的因素，内容错了，形式再好是没有用的，方法再对也是空的、虚假的。但是一个好的内容，它自然就有好的表现形式，这也要平衡的。我决定在很多基础都有做两个极端，一个是强调形式，强调好的表现方式，却忽略了那个内容，这是个宗教而已，是一个精神寄托，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没有生命力。但是有些基督徒，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我强调内容，我强调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不要形式，这是骄傲的事情。这个狂妄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一定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好的内容，它一定会有表现好的，好的表现形式。因为我在上海遇到一些基督徒，我信主了，神重生我了，我从来不参加教会，我不去任何教会，我只在家里读经祷告。信仰嘛，就是大家个人跟神的关系嘛。我说你是骄傲，为什么？就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有主事教会，但是没错的，我们这样信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你也是一个要维持地方教会，这个要平衡的。所以我每次去上海，我会鼓励他们，你们一家人参加教会没有？结果这次我到上海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后来我让另外一个弟兄约那个家庭一起见面谈话，后来当然因为他是一个公司的总裁嘛，所以后来他说他各方面很忙，没有办法见面一起吃饭，但我还是为他们祷告。你们坚信上帝一定是好的，有好的内容这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害怕，要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也要有好的生活的表现和状态，这个我们要注意。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目标是什么？都让我们每天每一刻，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不是那个，当然不是那个形式，不是那个表现，但是我们要凑上去我们那个合宜的方式、合宜的表现，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我们的信心是宝贵的，我们的信心是带出来的顺服的那个美好的内容，那个表现的形式，这个是彼此支持。当然基督徒所有的追求目标是什么？是与基督什么联合，这个联合是每时每刻的，你坐在这里，你是不是与基督联合的？不一定。你回到家里，你是不是与神、与基督联合的？也不一定。但是没有关系，上帝让我们来听到，让我们来一起聚会，让我们读经，让我们祷告，让我们参加团体，让我们什么去受洗，让我们去什么过教会的生活，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些信仰的这些表现形式？他的目标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透过这些渠道 让我们能够与基督更完美的什么联合。来，我们看看联合的第三最简单，我给大家一个最通俗的通俗版的与基督联合什么概念。我再给你一个属灵版，所以你文化不高，你说你没读过什么书，不清楚的，仍然没有问题，你照样可以与基督联合。你说我是一个哲学系的，我读过神学的人，我需要跟高超的与基督联合，你仍然可以透过属灵的方法与基督联合。我们来看与基督联合的第三是什么？三句话也很简单，叫爱主什么？所爱。主爱什么？主首先爱他自己的荣耀，主他爱他自己的荣耀。有人爱主好自私啊，神那么自私啊，错，神他就是配得敬拜赞美的人，他是配得荣耀的，他是配得尊贵的，他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就像您刚才所在前面书里说的，如果我们不敬拜神，连路边的石头都要起来敬拜神，因为他实在是配得敬拜，只有他的灵是配得我们尊崇。所以我们要爱神所爱的，爱慕上帝的名，爱慕上帝的荣耀，爱慕上帝的尊荣。所以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神，他爱什么？他要爱慕他自己的荣耀。我们上帝的爱，爱是基督的爱。上帝的爱是除他以外，别无真神的爱。上帝的爱是祭邪的爱。上帝绝对你爱过另外一个东西，不要说超过上帝对上帝的爱，不能够让任何一个东西跟上帝平等，这是很重要。因为上帝他是嫉妒的神，嫉邪的神，是堆的神，他的名字唯有他的名字配得我们尊崇和信靠。这个我们明白概念。当然人他爱什么？神爱他的国度，他的旨意。神的国在哪里？那么从神爱他的国度引申到下面一个，神爱他的子民，爱到一个程度为我们定什么十字架。这是上帝的爱。上帝还爱什么？上帝的爱慕他自己的真理。所以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常常说，因为我爱慕神的真道，所以我就恨恶一切的假道。你爱真的，你就会恨什么假的；你不爱我真的，你就不会恨我假的。你不够爱真理深，你不够恨真恨错谬切，知道吗？所以我要能够明白，爱慕真理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爱慕那个真善美的东西，爱慕那位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所以他是独一的，所以他就忌邪，他恨恶一切的假道。所以我们说一个神的子民也是，因为我们爱慕神的道，我们就恨恶一切的假道，一切抵挡真理的东西，都是我们应该恨恶的。但是这是我们第二个。好，但是阅读所谓的这个，我们已经都是在爱慕阅里面，都是上帝表达的身体里面不断的表达给我们，上帝爱慕什么，上帝的愿望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三个呢，就恨主所恨。这里面给我们带来什么概念？上 上帝因为他是完全公义的上帝，完全圣洁的神，所以上帝恨恶什么？恨恶罪。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真的门恩的基督徒来说，神在一生里面在操练我们，在修理我们，在培养我们，什么叫恨恶罪？恨恶一切恶事，恨恶一切跟公义所对立的那些邪恶的东西。所以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他至少要结一个果子。如果你连一个果子都没结，一定不是真信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至少结第一个果子，什么果子？我们讲悔改的果子。如果你都没有结悔改的果子，你真的怀疑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的信心是神的赏赐，还是来自你自己的一个宗教的选择？这个你需要好好的反省你的信仰。所以那么说，来帮助我们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要不断的去学习爱如所爱，怨如所怨，恨如所恨。神恨无罪，神恨无一切的假道，因为你爱我的你。所以我现在遇到在教育里面这个问题，很多弟兄姊妹怎么说呢？哎呀，你讲真理我们也认同，你讲好的讲真的，但是呢你不要说人家是什么假的，这个行不行啊？因为你说人家假的，你就什么容易什么，好像容易孤芳自赏啊，好像容易什么得罪别人啊，好像就你真的，别人都假的。那当然了，如果你是真的，跟你对比那是一定假的。所以就什么原因，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了，证明你对真的也是领受不深，你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的来捍卫它，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说在神学里面，神学里面最高的课程，最后一门课程什么课程，你知道吗？叫护教学。你读神学，读到最后你要读护教学，也就是犹大书里面所说的，你要为一次教授你的圣道，为一次教授你的圣道，竭力的尊辩。这个不是在尊重人的观点，不是在讲这个人的道理，你要为真理去捍卫他。我们说对真理的捍卫，最后是什么？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甚至为他付出你生命的代价，也要捍卫这个真理，就证明你真正领受了这个真理。所以大家要明白，神恨无罪，神恨无一切的假道，神恨无那些假师傅假先知，他要将来要进行审判，要定那些人的罪。这个要颠覆了我们以前说的，说神的救赎的爱是爱上每一个人，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不信主的罪已经什么定了，而且神的震怒藏在他什么身上。你说哎呦这样啊，那神还是爱吗？神当然是爱，但是神也是什么公义的圣洁的。那神的爱不是有限的吗？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连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神，本身就是神的上帝的爱。如果没有上帝的拣选，没有上帝的爱领导你，你也应该被定罪被审判，每天神的震怒要在你身上发出来。这你要知道吗？那我都那些注定灭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现在震怒藏在他身上，神会说我爱你，我爱你，我向你发怒，我爱你，我爱你，我向你发怒，甚至我已经告诉你，我已经向你为你什么已经定罪你，你已经要注定下地狱了。但这边说还说我爱你，你觉得正确吗？没有的。我们知道上帝的救赎的爱是对他的子民来说的，但是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是对他的子民而言，是那个救赎的爱，不是讲那个普遍的恩典。不说神将日头给好人，也知道什么也知道歹人，想神将一个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那是上帝的普遍的那个恩典是没问题的，上帝的怜悯是没有限制的，上帝是怜悯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不信主，他都怜悯你。如果他不怜悯你的话，你就不能活在地上，你就不能出生在这地上，你知道吗？ 说上帝不怜悯你，那你不信主的人种地也没有收成，不信主的人工作也没有工资，不信主的人呢没生下来就死掉了。但上帝说怜悯，也怜悯不信主的人，所以他解释日头给好人，也给倒歹人，他将一个义人给不义的人。上帝的怜悯是绝对没有限制的，上帝的怜悯是按照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怜悯。但是上帝的救主的爱一定是关乎他的子民，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与基督联合的第一层含义非常简单，你就记得，我要爱如所爱的，我要愿如所愿，我要恨如什么所恨。有些人说，哎，我刚信主啊，那我怎么知道主爱什么？我怎么知道主愿什么？我怎么知道主恨什么呢？当然，你信主应该知道基本的，还有很多主所爱的、主所愿的，你不知道；还有很多主所恨的，你不知道，没关系，怎么知道呢？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每天去读神的话话语，你跟神都亲近了，你就知道神想的就是你想的，你想的就是神想的。为什么呢？叫耳鬓厮磨嘛，对吧？我们结婚，哎，这两个一男一女啊，本来啊两个不同家庭背景啊，哎，结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好像想说，哎呦，你们两个真有夫妻相了。哎，不然说夫妻相来什么，哇，你们夫妻两个思维模式都有点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当然了，因为两个人耳鬓什么厮磨嘛，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大多数那些夫妻坐在一起，看看是不是有夫妻相？你看看啊，一开始没有，那后来慢慢有了。这个不是表面的夫妻相，是什么？在里面你就发现磨合，磨来磨去，把鸽子的那个轮脚都磨掉了，对不对？终于乖乖的开始彼此要鸽子扑到自己的角色里面了。妻子发现，只有顺服丈夫才是幸福的一个开始。丈夫发现，只有互相跟爱妻子也，才是一个什么平安喜乐过日子的一个开始。以前人拿一把刀，丈夫拿刀先砍妻子，妻子拿一把刀先砍丈夫，大不是砍到生命啊，砍这样的缺点，就越砍什么呀，砍越不行，越砍越痛苦。那个日子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所以这个磨合，磨合之后呢，原来夫妻开始形成默契了。那当然，你跟主的关系呢，那就要求更高。你需要每天跟主亲近，每天去读经、去祷告，你就跟神什么，就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了。你就开始跟神能够有心平气和了。神所爱什么你就知道了，神恨什么你就知道了，神怨什么你也知道了，你就开始与神联合了。好，这是第一层含义。我再来跟大家讲第二层含义，我们结束。与基督联合的第二层含义，就稍微属灵一点的，这个比较通俗的。那么属灵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包括多天洗礼的弟兄姐妹就也是要经历这个什么概念呢？礼，就是我们洗礼所表白的，就是与基督一同什么受洗，一同埋葬。所以为什么昨天洗礼的我在洗礼之前，我跟那弟兄姐妹讲什么？帮助洗礼的人和受洗的人说，你千万要把它整个按到水里去。我以前开玩笑嘛，有很多人洗礼完之后呢，突然有天偷东西了，说你为什么偷东西？信徒在偷东西吗？哦，我明白了。当时我洗礼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受洗，洗礼的帮助的人握住我的手，怕我淹死了，结果呢就没把我的手按到水里去，我整个其他地方都按手里去了。那个手呢，因为他牵着我的手嘛，手就落在腿上，所以没有进下去，所以我的手还会犯罪。有的弟兄姐妹呢说啊，我的大脑为什么要胡思乱想呢？是因为我洗礼的时候呢，我不会游泳，我怕呛着，结果呢我倒下去了，结果脑门没有倒进去，脑门一直就在水里面，还没到水底下我就上来了，所以怪不得我大脑还有胡思乱想的东西。当然那个形式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重要是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要明白，这在属灵里面看见，我们要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所以昨天我洗礼跟大家讲了，你要表示你的旧人与基督同死了，同埋葬，也就是说你的旧人已经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也就保罗所说的，我现世界看自己是什么死的，我现世字架看自己是什么 所以我们首先要经历一个心智，说我要与主一同受死，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要经历什么自我否定。这个自我否定不是跟人比较的，不是我跟那个人比我不如他，我自惭形秽，但是我反过来过来要交心，跟那个人比我又比他强，这不是真正的自我否定。加尔文也讲过，自我否定是什么？是在上帝面前你只对着上帝彻底破产，不是拿人作为参照来决定你的悔改。你觉得我比上不足，我比下有余，这不是悔改。悔改是什么？以那个独一的真神又圣洁的救主成为你的标准，你无条件的认真悔改。你要承认你是完全堕落的，你是一无所有的，无论你本来在基督之间你的身份，你有什么？你很有资产，你很有学历，你很有家庭背景，但这个在神里面都是一无所有，都不在你夸口的地方。所以就圣经里面说，为什么耶稣讲八福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天国是他们什么概念？做虚心的在永远是什么的意思啊？就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无论你物质上多么丰富，无论你以前是随便那个背景，但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就明白你是彻底破产的人，你是一个彻底破产的人，你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是彻底败坏堕落的人。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第二，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但死了，我们又与主什么一同复活了。哎，基督徒，所以我们相信的不是一个已死的宗教，我们不是跟那一个已经死亡的那个宗教领袖来信一个宗教，因为那个宗教他会死的，那个宗教的领袖已经死了，他自己都死了。所以用什么？用那哪门徒说的？说拉撒路都死了。主我说来我们去吧，去看他拉撒路去。门徒说拉撒路死了几天了，我们看他都臭了还去干什么呢？后来呢，当时耶稣要去，门徒就说好吧，我们去吧，去跟他一起死吧。怪不得判死刑的人这回让他给你吃着好死，对不对？给你好吃好喝，就意味着马上执行死刑了。那我们对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我们死是为了什么？不要活，你知道吗？我们死是像罪死了，但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什么？要活过来，要成为个复活的人。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已死的宗教，一个被淘汰的宗教道理，不是信靠一个已经死掉的宗教领袖。释迦牟尼死了，穆罕默德死了， 老子也死了，孔子也死了，所谓的秦始皇也死了，以前看毛泽东是大救星，他也死了，斯大林也死了，都死了还把他尸骨抛出来，抛来抛去。前几天我在看到以前很厉害啊，他那个时候哇，他成为世界的领袖，后来呢，斯大林都被埋葬了，都挖活不见人，死不见人之后，最后那些人有别人还把斯大林的尸骨拿出来抛来抛去，因为很多人被他迫害，上百万人被斯大林残杀，所以后来那些人那后代们起来要讨伐斯大林。所以看到这世上所谓的伟人，所谓的宗教家们，他们都一去不复返，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又复活了，他过去活着，他现在活着，他将来永远嘛活着。我经常讲宗教怎么产生的？是那个宗教领袖写了一本经典的著作，导致了宗教的产生。那个不可信，所以那个宗教的领袖们都没有说自己是神，他说他们误导了神。等他们死了之后呢，他的弟子们把老师捧为什么？捧为神。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师就把神给证明出来了，我那个老师一定比神呢还神。宗教只能让制造出更多的偶像，宗教只能产生很多的教主，
宗教不能赐给你，
就大家明白的概念，只有上帝他赐给我们一位救主。
人类不需要很多的教育，人类只需要一位什么，把我们罪恶里面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的一位救主。
所以耶稣就是他死了，他又复活了，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埋葬，我们还跟基督一同什么复活。这是为什么前几天我去山东那些教会，我去山东那些教会就跟那些教会的领袖分享，就我每次参加他们聚会很奇怪，每次聚会他们是哭的，每次聚会一唱歌就哭，一祷告就哭，每次都有。我一开始以为第一次就偶然嘛，但他可能他们现在他们遇到逼迫了哭一场，或者当时呢是不是那个姊妹给丈夫骂了一声，来教会来哭一场，或者那个弟兄最近犯那个没有悔改被管下的哭一场，就可以理解应该哭。但是后来发现每次就会哭，而且我讲到讲复活的倒还哭，我给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真人还哭，我觉得不正常，我怎么哭呢？所以后来那天我实在忍不住就讲了，耶稣基督你们很谦卑，你们很愿意自我否定，与主一同受苦一同埋葬很好，但是你们没有听到另外一个讯息吗？耶稣基督从这里什么复活了。记不记得在去伊玛忤的路上，两个门徒走什么？哎呀，我们的主啊，被钉十字架了，现在被埋葬了。结果呢，昨天早上我们的两个玛利亚他们去坟墓里啊，一告耶稣啊，哎呦，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哎呀，怎么办呐、啊？愁啊，愁死人呐、啊！这个耶稣又给人抓了，老师又给人钉十字架了，又给埋到坟墓里去了。哎呀，糟糕的是什么呢？那妇女们在七日的头一日早晨要去告耶稣的尸体，结果耶稣尸体什么不见了。哎呀，谁把我们老师尸体偷走了？要活不见人，死不见人，这怎么办呢？好了，这个呢，耶稣来了，复活的耶稣遇见他们，耶稣就跟他们讲。按照圣经的预言，耶稣从此里什么要复活的。门徒听了半天也似懂非懂。后来呢，等耶稣讲完那个耶稣要复活呢，哎，突然耶稣不见了，哎，门徒们的眼睛什么开了，肉了，哦，那不就是我们的主吗？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美妙的是什么呢？门徒们的心就喜乐了，喜乐了，得胜了。不是你得胜了，是谁得胜了？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成了，他已经击打了魔鬼的什么头了。你要与主一同复活，你要靠着主得胜，你要靠着主荣耀神，赞美神，要相信靠着神的能力，那些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罪恶，胜过一切的死亡。甚至一个真正从事的基督徒要明白，一个奉耶稣的名胜过任何撒旦的权势。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已经把撒旦踩在他们什么脚底了。不要害怕，每个神的儿女都有权柄去设置撒旦的作为，去败坏魔鬼的诡计，去抵挡任何邪恶的东西。你已经都得胜了，你也可以正确的面对任何的逼迫，哪怕这些人的刀架子你拨出来说你信主吗？我信。你再逼我杀你，你信不信？我还信。为什么？因为杀了我的灵魂回到耶稣那里去啊，那他是真信的。我们以前文化大革命有给人吗？你信主吗？信。为什么？有平安，有喜乐，有福分，是吗？很好，你还信吗？但是我说你坐牢，你信不信啊？我回去想一想。然后呢，哇，圣灵给我感动，神让我什么
临朝向蛇，去年向鸽子，我要临朝向蛇，就变成魔鬼了。他说还信不信啊？我不信啊。那我信你还行，我信还不信没关系的，这是智慧，智慧变成什么？跟伊甸园的那个蛇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什么？这里你没有经历与主一同什么复活，知道吗？主已经复活了，哪有你不能胜过的？但你靠你自己一定胜不过。那你靠着主有没有不能胜过的问题啊？靠着主有没有那个不能胜过的罪恶？靠着主能不能有没有还知道任何一个你不能解决的问题啊？没有，没有的。只不过问题是你是不是坚定的依靠主，这是主要带领我们，他要训练我们。我们还会有软弱，我们会有失败，我们会有疑惑，但没有关系，你也不要定义在你自己的软弱上，不要定义在你自己的疑惑上，不要定义在你的问题上，你知道吗？定义在什么上？定义在耶稣基督已经为什么复活的大能上，定义在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而且更是为你的缘故已经什么复活了，而且耶稣基督已经把复活的生命已经什么赐给你。所以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道理。我昨天晚上我跟一个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我谈到基督徒，对，我还是跟他分享了我的见证，我信主的见证。我总是告诉他，一个基督徒生命不是除旧迎新，不是改良运动，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是革命，是新造，是圣灵重生我们，是先让我们有生命，而不是先给我们道理，给我们教义，是先给我们生命的重生，然后我们大家就会渴慕那些真理，渴慕神的道，主的羊就会听主的什么声音。好，感谢主，我不但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我而且与主一同复活了。更感谢主什么？我与主一同坐在什么天上？哎，大家听没错，你现在坐在哪里啊？你现在坐在哪里啊？坐在三百栋度假村这个会议室，对不对啊？没错，你说是真的。但是这是不是最真实的呢？是真实的，但还不够真实。我告诉你们，我也是已经信主的人啊。已经进入了，墓道的朋友大声还没叫啊，将来肯定有叫啊。你现在坐在哪里啊？你不但坐在这个会议室，你也坐在什么天上？你已经是神的什么儿女了，你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你在主的生命册上是早已有了你的名字了。你不能在世界上同流合污了，你不能再跟你周围的人比了。哇，你周围那个不信主的人，哇，又买了房子，哇，又什么，又什么做到什么职位了，哇，就有个姊妹说，我已经哪个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了，我就心痛的要命。为什么我一直想移民美国，我一直没实现？一听到别人移民美国了，我就受伤，我受不了，我需要羡慕嫉妒恨。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圣洁的祭司。你是神用宝血中买出回来的那个神的儿女，你已经被提拔到天上了，神已经为你在天上预备什么预备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当然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一同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人。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在第四步。好，那感谢主的话呢，你给我一些物理的，我们有灵恩派的教会是什么来着？他这里面的第三点，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最尊贵的、最圣洁的，我们从此不再有痛苦，我们不再有悲伤。来吧，基督徒，基督徒，就把你的用你物理的，让你什么去那个什么去摇钱一样的，去摇头丸一样的，那不是真实的。跟随耶稣的脚中，应该被世界呵护。我们不能够在这世界同流合污的时候，我们就被这周围的不信主的人去讥笑、去谩骂，甚至去逼迫。 这是属灵的征战，基督徒没有属灵征战是奇怪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说当世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什么有祸了，魔鬼说你是好人的话那你就跟魔鬼差不多了，你活的一定是没有荣耀神。所以这个基督徒都会活着，我们教会的名称是什么？天赐教会。请大家打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希望弟兄姐妹，这个经文里面当然是给我们是上帝的后嗣，但是里面上帝的后嗣要经常我们的本分是什么？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我们教会的名称的由来的经文。这是我当初你知道这个经文是我怎么想来的吗？就有一天早晨五六点多钟我就起床出门，那个礼拜是什么呢？是去江门教会讲道。所以带我去那时候没有轻轨啊，我要从这个丽江坐车坐到青港路，再转一个公共汽车坐到番城客运站，再从番城客运站坐大中大巴车坐到江门，再从江门再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或者那个弟兄，或者我再坐一个摩托车再把我送到那个江门那个教会讲道，所以要转四次车。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这个区的路上一直在默想这个广州教会那么多教会，我们老跟人家说我们是广州教会的，那麻烦了，你代表广州教会啊，你是老几啊？那么在广州教会没错，但是我们还要教会还应该有个名称吧。所以我那天就打开罗马书八章这期也很好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既是上帝，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看到没有？我们是上帝的后嗣，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凭什么？如果我们和他一同什么？
受苦
啊，听见没？信仰你要付代价的。你要以为跟从主就想挥棒腾达，就想什么光宗耀祖，就想得到世界的认同，你趁早放弃这个信仰好了。但你去放弃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你真的要放弃。一个真的就是什么？我们要一同受。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虽然坐在天上呢，我不是让你抽签说我永远坐在天上，不是。我们身份、我们的名分、我们的地位都有了，但是我们今天说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人，你知道吗？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你身边的同志又买了一套房子，你就羡慕的咬牙切齿，那你要慢慢思考。我们是客人，当然并不说基督徒就不可以买房子啊。不如基督徒不应该在地上有正，当然应该正常的生活。你的收入高，你一个月一千万的收入，你当然可以过五百万的生活，没有问题。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月五百块钱收入，我们过五百块钱生活，我觉得也很荣耀，很好，很满足，感谢主。因为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神每天的带领也不一样，给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我不需要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以神给我们所有的知足，但是因为我们客旅寄居的，这个地上给我们暂时的。我们看最后，好，这个字错了啊，就是读一重什么？这个德错了啊，这个得到的德啊，一重得荣耀，什么概念？这个是我们将来，也就是什么概念呢？这个荣耀是包括今生的，包括来世。一个基督徒，当你都在主的恩典里面，你每天跟主的亲近的时候，你发现你有没有得荣耀呢？有的，你看你面皮都放光了，那个眼神是不一样的，那个气质都让人羡慕的，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师妈唱歌啊，我是眼睛会扫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这就是天使，那就是天使。但是呢，我以前因为我们在有的地方我们在一起都很多年了嘛，十年八年了，对不对啊？我也是看到有的怎么样，像那个魔鬼一样的尊重。有时候，当时就像你看我，可能我有时候也是这样，懂了吗？到那种自私里面，在罪恶里面，在计较当中，在失败当中，真的像魔鬼的爱，你看对不对？哎呀，很丑陋，面色灰暗。眼睛是，懂不懂？ 目露凶光的，表情呆滞的，甚至是僵硬的，咬牙切齿，压着个酒那种，那个神经都麻木的，有没有过啊？有啊，不信你，你说我，你不知道，你去问你妻子，问你丈夫，你一定有过的。你偷偷去问，你电话去问，问问你，问周小丽，林平有没有过这个样子？有过，他有过。但是呢，总体来说呢，大部分人会有点天使的样子，对不对？为什么？他依靠我们，经营的时候就很柔美。所以今天你刚才唱诗的时候，我是先目光扫每一个人，哇，天使，又一个天使。又天使，哇，这个姐妹气质怎么突然那么高贵啊？好像昨天黎明一朗诵的时候，哇，黎明怎么像个高贵的天使一样啊？啊，这就是什么？你在基督里面，你跟主的关系亲密了，哇，这个气质真的不一样了哦。这就是在主里面不一样，你最荣耀了，什么荣耀呢？就在肉身里面都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叫什么？叫回光返照。另外，你本来就已经死过了，就在这里面死过一次，就活过来了嘛。上帝的光在你身上返照回来，你本来那有光的，对不对啊？耶稣基督的光芒在你身上返照回来，哇，你真是一个基督徒，你真是一个圣男人，哇，这个团体真是一个充满爱的团体。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说，你在肉身里面，你追求主的人，你被主的爱所滋润的人，你的皮肤都是有光泽的，不是你怨妇似的，不是磨叶擦似的。你不要以为我说的怨妇都是男是女人啊，我说有点男人也是怨妇啊，也不是嘛，也是怨妇似的男人。哎，不一样的。那在书里面当然更感动，这个荣耀大家也说明。再怎么样，总有老的时候嘛，对不对？没错，你老可以什么？你得有荣耀的老，连你生的时候都有神在上面的荣耀，有没有？有。但是呢，那个荣耀还是暂时的。当然，那个荣耀会一直发展到什么呢？将来与主同在的荣耀，在天国里面那个完美的荣耀。哦，我再讲时间就太多了。摩西在山上很久了。这个摩西下来了，他的面积什么？法官。如果今晚今天你回家，你这月回家，如果你刚遇到没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没来的家人，哎呦，怎么念念起法官？当然了，我在山上当然跟人面对面了嘛。啊，你就把你的光也给他一点，给他一点。我们一起为主发光，那什么？他预祝什么？预祝一同的荣耀。这个荣耀不但是。今生的荣耀，更来自什么永恒的什么荣耀？但也这个荣耀不是荣耀，是与主同在的圣殿羔羊的荣耀，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不能偷窃上帝的荣耀，我们一切的荣耀都是谁的？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才是有道理，也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羡慕的。盼望，所以我就告我总是告诉大家，一个基督徒怎么看你生命的成熟，越是盼望主再来的人，盼望的越深的人，生命里的生命越成熟。所以有的弟兄们真的不是主最好不要再来，因为我还没结婚，等我结婚主再来一下，小心偶像，偶像，你的婚姻比主重要吗？基督徒要盼望主再来，一定要盼望主再来。你盼望主再来，倒很真实、很深切，说明你的生命就成熟了。所以，这个我结束。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活着，我昨天与基督死了；耶稣，我今天耶稣为我复活了；我明天基督就什么再来了。”就怕每个人都是活在三天里，昨天主耶稣为我死了，今天主耶稣基督为我复活了，明天主耶稣基督为我什么再来了，就过一天聊一日嘛，或者在主里面过一天聊一日，说我活的每一天就准备好基督明天就再来，我应该怎么活？ 我还要去考虑怎么去盖多大的房子，去买多大的房子。我明天还来就来了，你敢买房子了？就不要进党财宝在地上，基本上进党财宝在哪？天上，让神给我们更大的赏赐。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这次在十一期间，你给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山上的退休会。多么感谢你，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慕道的朋友，都让我们能够沉浸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在山上你自己的荣耀里面，来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一同来透过路德记，让我们走过我们一段信仰的历程，让我们能够透过信靠基督来得到主你自己的拯救，得到主你自己的赦免，得到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永生，有带领我们进入我们人生的第二步，让我们能够过教会的生活，让我们不但有过普世教会的信仰生活，也让我们能够委身一个地方教会，来参与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的信仰生活，跟这帮弟兄姐妹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相交，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激战，包括我们有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相爱，也有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责备，甚至有彼此的管教，都是主你自己的。透过教会的生活，让你开始给我们预备安身之处，又给我们预备一个在地上的归宿，就是我们的婚姻家庭，让你单身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来遇见我们的配偶，来遇见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能够相识到相知，从相知能够到相亲，从相亲能够到相爱，从相爱能够到彼此的结合，成为一体，在地上能够经营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生养属灵的后代，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当然也是为了预备我们将来回到那个更美的永恒的那个归宿，就是天家。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知道主你爱我们，你所以你就答应我们，从我们信主的这一刻开始，你就要每天带领我们怎么与主联合，每天怎么去追求我们所要的，不是那个恩赐，我们所追求的不是那个教会的形式，不是那些宗教的那些表现，我们这些那些表现是帮助我们，那恩赐是帮助我们，那些福分是激励我们怎么更好的要达到最后的目标，是也是每天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与基督联合，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得到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一切。因为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我们一切的源头，你是我们一切的智慧，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全源都在你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以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我们要追求生命里面的最后的，也是每一天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与主联合，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所恨的，让我们能够与主心相契合，让我们每天与主相交，也让我们能够与主一同走死，一同埋葬，和与主一同复活，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让我们与主一同走死，我们就能够与主一同得荣耀，然后我们就能够时刻清醒警守，时刻预备好自己，远离一切的罪恶，远离一切的试探，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因信称义的生活，过一个追求主的生活，过一个行义的生活，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过一个与弟兄姐妹相爱的生活，也能够过一个去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世界，传播给这个世界的生活，好让我们能够达到与主更美好的联合。谢谢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特别特别，我现在愿意为这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那几位，甚至还有十几位没有重生得救的那几位慕道的朋友， 或许是我们铁信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我愿意你也自赞美你自己，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你跟那些寻求你真理的人，我们知道这不是偶然的，都是主你自己的大能在吸引他们。你就做你要拯救的工作，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你收割你自己的庄稼，你让那个生命的种子开始重生，开始有开花结果，开始有基督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做不了什么，我们人只能撒种，只能传福音，但是唯有主你叫他生长。主啊，我们求你来悦纳我们在座的，在我们当中的这几位慕道的朋友们，求你圣灵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灵里软弱的你彰显我们，我们有罪恶的捆绑的求你来释放我们，我们有疾病的求你来医治我们，我们有什么问题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有什么伤心的来安慰我们。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开始学习与主联合，每一天能够学习与主同在，我们每一天能够来靠着主来过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愿意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愿意时刻紧紧你手，盼望主的再来，好让我们能够与主有更美好的完全的联合，就是基督再来，来取我们心腹，对教会能够与基督完全在天国里面永远的同在，享受那个完美的荣耀。就因为成就我们这几天的聚会，也再次悦纳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也特别请你来纪念那些在这次退休会里面他们所付出劳苦代价的弟兄姐妹，求你特别的纪念他们，但不是我们，也赐福给他们，谢谢。也有个别的孩子因为生病的缘故在这里，但人人也看过他们，也支持医治他们，好让父母们也得到美好的祝福，孩子们也得到美好的看顾，谢谢你。把荣耀、权柄、尊贵、能力、智慧、恩典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的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